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352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澳洲阿德莱德大法弟子的文章，去掉一切不好的物质。虽然得法已有8年光景，转法轮也学习了8年，书中看似平淡的句子却蕴含着无穷无尽的理。最近我在学法中明白一个理，就是任何有形无形的都是物质，包括人的欲望。修炼人要走出人方能成神，决裂人的第一步就是把各种欲望去掉，其中包括对食物、睡觉、人情、人间的道理的执着。最近的一件事让我深刻地体会到任何形式都是物质存在，那就是能否在晚上起来练功。以前我认为太晚了或者太早了，同修能练功但是我不行，太难跨越了，特别是冬天。最近一个同修说，其实不想起来练功是一种物质障碍者，超越了那个物质就不会有任何所谓的懒惰了。我听了觉得很有道理。又是一天晚上，上好闹钟，到点的时候响了，第一个念头就是人的念头，或者符合了那个物质的念头，就是不起来，等明天再说。那么冷，那么晚，可是转念想起同修的话，心里升起了一种不服气，不愿意输给那种物质，不愿意被那种物质控制的感觉，所以一下坐起来练了功，结果白天也没有瞌睡。人后天形成的还有许多物质，我到现在能清楚地感受到他们物质的存在。上面所说的困就是一种物质，有同修形容其为困魔，但无论是什么都只是一种物质，如果能超越它，它就不能制约你了。更典型的是情这样的物质，这方面我在对众生的争斗心上体会很深，一看到不明真相的留学生，本能的就产生了排斥心理，现在这样的心理好多了，但是还是有。这种物质来源于怕，其实就是因为怕而引发出来的另一种物质。如果我能去掉怕心，能把对留学生讲真相真正当作是救他们，他们都很可怜，有对法不敬的念头更可怜，并且将自己置身度外，怕心自然就会少很多。但最关键的还是要认识到怕心、争斗心其实都是物质，一种对物质修炼人造成很多困难的、很不好的、很浓的一种物质，就像痰一样，把修炼人粘在其中而理不清头绪。同时维护自己也是一种物质存在，别人说什么不好听的话，同修指出什么缺点，表面笑着接受，心里却没有感激，反而还向邪的方向想。这种物质来自于私心，自私心理、自私本身也是一种物质存在，并且这种物质还能被旧势力额外加进很多类同的物质，使修炼人最初动的那点心无限扩大。如果修炼人没有意识到，就会很危险。宇宙其实就是一个物质世界，师父说什么都是物质存在的，我对这一点真的深有感受，特别是对困这样的物质，我感觉它是灰色的逞粘稠状，我觉得从怕心生出来的争斗心就是黑色的，像粘稠的烟一样，能分散的很广，甚至于把我们整个的心都罩住。而出于自私心理的维护自己的心理，我对他还看不清，那是因为我还没有完全悟到。其实任何我们需要去掉的心都是物质存在的，一个不好的想法一出来 就好像立即给自己身上挂上一个脏东西一样，一个不好的心迟迟不去，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越长越深，越长越难看，血肉都模糊起来，还会揉进其他的同样脏的东西，看着如同一团在臭水沟里泡了很久的卫生纸一样，上面什么都有。我们的心在另外空间都是那样的。我现在渐渐体会到什么才是高级生命，就是越往高，身上肮脏的物质就越少，身体就越纯净。有时候想，做事做得多，自己功绩很大，是不是可以少练一点功，少学一点法？殊不知这样的一颗心一出来，另外空间一下就钻出一个物质，一个丑陋的像泡在臭水沟里很恶心的馒头一样的挂在身体上面。那么事情做得再多，如果这样的心还会越生越多，在觉者眼里，这个修炼人不是很不纯很脏吗？我不想成为那么脏的人，唯一的途径就是多学法，多用法来纯净自己，在遇到矛盾任何事情的时候，能在最短的时间里想起师父的话，能在最短的时间里正视并认清有什么物质又钻出来了，能在最短的时间里防止那样肮脏的物质的产生，能在最短的时间里去掉自己的心。虽然这样说了，如果不多学法，一切话都是空话，因为没有法的力量，我们绝不会轻易的就找到并扫除掉那些物质。我知道能否在最短的时间之内认清那些物质是层次和功夫的体现。修炼就是看修炼人有没有本事最快找到执着，看清那些物质，放下它。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连大法弟子谈对大陆大法弟子心得交流征稿的认识。周一得知第五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征稿时，既高兴又着急。高兴的是师父又一次给大陆大法弟子机会，对大陆大法弟子来讲，我想应该是个偏得吧。我又认真地重新审视一下自己修炼的全过程，虽说也在做三件事，但很多的执着近似于常人的言行也暴露无遗。着急的是我们众多同修前四届征稿都没参与，周二一大早我就到同修家交流此事，由于时间的关系也没交流太多。同修说这事下午到学法小组说一下，我说行。因征稿时间有限，周五明慧周刊才能下来，同修陆陆续续接到，差不多过去一个星期了，所以咱要让同修及时知道此事，并在一起切磋，尽快提高认识，不能拖拖拉拉的过了截稿日期。回去后我仔细的想了想，我在得知第一、二届征稿时，觉得好像这事与我没有关系，自己修得不好，又没文化，也没听同修切磋此事，所以就连写稿的意识都没有。随着修炼的升华，第三届征稿下来通知时，我动心了，越想心越动，修炼后的一幕幕不断展现在眼前，从身心的巨变，师父的苦心安排，正法中师父的无数次点悟帮助，一切的一切都令我感动。如果我今生没幸遇恩师，幸遇大法，我将会是什么样？我刚开始想写心得的目的只是为了感谢师父，后来发正念解体对我写稿的一切干扰时，思想越来越清晰了，坚定地发出一念，一定要记下我正视大法救度众生过程的正念正行，这就是在证实无比伟大的师父，伟大的法造就了伟大的弟子，让后来人知道大法弟子是怎样在常人的大染缸中，在邪恶疯狂的打压下，靠着对师父对大法的坚信，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过来了。我立刻动笔，马上就写，那一刻仿佛真的是在记录一件件真实的故事，在讲给后人听。我的心得体会是晚上在师父的加持下，一个通宵一气呵成的。遗憾的是我写稿时的所思所想，当时我没敢和同修说，怕同修说我是显示心，其实是太执着自我。只是给一个上小学的小同修和另一个同修看了， 小同修看完流泪了，我俩交流一会儿，他就说我也想写，我也想让未来人知道大法小弟子当年是怎样证实法的。但是他还有个顾虑心，说自己还有好多不好的地方，还有好多好多执着心没去，不好的方面不去说，光说正念正行好像有点吹牛。我鼓励他摆正心态，不是谁都修得好才能写，我也有好多地方不像修炼人，所有的修炼人都可能有不足。明慧编辑部通知要求让咱写正念正行的一面，这些师父也能知道。如果你在这方面做得正念正行，像个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他在那方面做得正念正行，像个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如果我们能把每个大法弟子不同的方面所做的正念正行都写出来，那么中国大陆所有大法弟子每个人展现好的一面放在一起，那也许就是达到法的标准的大圆满吧，那才能留给后人一部完整的史记。第四次征稿开始时，我发现身边好多非常精进的同修也是被后天观念障碍，经过几次交流找准基点，我们是在证实大法，不是证实自己。最后有的同修参与了，这次我不想给自己留下遗憾，经过和同修交流，同修让我把这些粗浅的认识谈出来，给和我们一样的同修能借鉴一下，去掉那些还认为自己修得不好、没文化、不会写等后天观念，把自己用心记录下来的正念正行向师父汇报吧。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一言的文章，写稿为证实法，讲清真相。最近第五届大陆书面交流大会在征稿，很多同修在交流写稿的问题，有的提出重在参与，据我所知也的确涌现出一批读起来好像只是简单写一写而已的文章。联想起不时看到一些同修的文章，通篇在罗列个人不好的言行或本地同修一些不好的状态，文章结束时都提到写此文的目的是为了曝光自己不好的东西，决心今后做好。对此我认为这不是正念足的体现。个人认为大法弟子写交流观点的文章、法会发言稿等等，必须要出自为法为他的目的，才真正具有发表价值。因为出自为法为同修为众生的基点写文章，就会严肃审视自己所写的是否证实了大法在某一方面的具体体现，比如大法的无私、宏大、慈悲、对人心的净化作用等等，是否为世人讲清了真相，而且会把这些作为自己写文章必须达到的要求，从而下功夫用心的去做到。如果只是为了参与，其实还是掺杂了自我的基点，我参与了，我没落下，我交卷了。至于参与后给别人带来什么，能给证实法带来什么正面效果，对众生得救有什么帮助，就不用考虑了。还有前面提到的罗列不足的文章，把明慧作为曝光自己丑陋和不足的场所，带着曝光出来自己就好修，磨难就能减轻的想法，看起来挺好，从更高的标准看是不对的。只写出自己的不好，却没有写通过学法怎么变好了，只写了决心做好，却没实际写出是否通过修大法放下了不好的东西，从而提升了境界，这不是在证实法。常人不学法只看人，常人看了这些文章只会觉得你们大法弟子怎么这样，而不是从中感到大法的美好高尚和对大法的向往。其实出于自私自我目的的所言所行，难免会加重情况的复杂，甚至给别人造成自己意想不到的麻烦。而心性境界的提高才是掌功的前提，只想甩掉麻烦而不注重在法上认识法，很像常人追求幸福，谁说哪个方法灵就去试哪个方法。修炼人应该更理性，更身体力行的实修，向内找，不是为了曝光出来不好的东西给别人看，而是为了放下，通过自己的修炼经历证实大法渡人的效果。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去掉怕心的一点体会。目前大纪元网站上公布的三退人数只有4300多万，其中包括退出党团队的大法弟子。中国13亿人口中，协党组织成员估计约有7-8亿左右，相比之下三退者甚少。如果大法弟子人数按5000万计算，4年多的时间，平均每人劝退人数不足1人。如此一算，三退的人数实在太少。为什么三退的人数这么少？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有许许多多的大法学员没有修去怕心，不敢去讲三退救众生。每当邪党搞出恐怖气氛与邪恶环境时，如奥运期间，很多学员就会感到害怕，被怕心带动着，同修之间不来往了。甚至在街上见了面，连句话也不敢说，下的资料也不敢要，不敢发了，真相也不敢讲了，在家里趴着不动了，等过一段时间风声不紧了，胆颤心惊地走出来做一点事，然后过一段时间风声又紧了，又吓得趴着不动了，如此周而复始，已长达9年有余。对于怕心，部分同修只是停留在找到、看到、感觉到，却没修掉，导致直到今天怕心都没减少，这也是迫害不能结束的一个重要原因。整体大法弟子能否去掉怕心，是广救众生与结束迫害的关键。那么怎样才能去掉怕心呢？一个是要多学法。师父在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说，只有坚持学法才能去掉常人之心，才能去掉执着，多学法对于去掉怕心是有帮助的。笔者体会到，通过大量学法直接能去掉一部分怕心，剩下的一部分怕心要靠实修才能去掉。下面笔者根据自己的体会与认识，说一说笔者是如何修去怕心的。一个大法弟子有怕心，就会碰到使其害怕的事情，熟悉自己的同修被抓，发资料心跳，发资料时遇人盘问，讲三退时对方要举报或大声反驳，导致众人围观，恶警上门等等。每当上述情况发生时，怕心就会冒出来。当怕心冒出来时，就是修去它的时候。当怕心被触及冒出来时，只要坚定正念排斥它，就能够去掉。那么当怕心被触及冒出来时，如何坚定正念呢？如何排斥它？笔者是这样做的。如每当要讲三退或带上资料准备出去发时，怕心就会冒出来阻挡，会感到害怕，思想中就会产生不想去的念头。此时笔者就想，救众生是大法弟子的神圣使命，我必须得去讲真相，救度众生，救世力是不敢反对的。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不用怕，神是没有人的怕心的，怕是构成人的因素，我不要你，我要去掉你，你想阻挡我，不叫我去救众生，我不听你的。然后行为上坚定地走出去讲真相，发资料。再如当熟悉自己的同修被抓或恶人上门时，很多同修会冒出强烈的怕心，此时就要坚定正念，不要害怕，害怕对避免被抓被迫害一点作用也不起，反而适得其反。既然害怕对避免被抓被迫害不起作用，那就不如不害怕。神是没有人的执着的，怕是构成人的因素，我的心不能被怕带动。行为上可以适当采取一些避免迫害的措施，我不要你，我要去掉你。当然碰到上述问题，思想中还要有否定旧势力的正念，但那不是本文要说的。如此反复修炼，久之怕心必去。以上是个人修去怕心的过程与体会。师父在走出死关中说，怕心会使人干错事，怕心也会使人失掉机缘，怕心是人走向神的死关。为了更好地证实法与救度众生，让我们在修去怕心的问题上勇猛精进吧。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人念与神念》。作为一名大法修炼者，我们经常谈到人念与神念的问题。修炼人在任何一种环境中都必须保持神的状态，用神念去看待人世间的一切，去面对一切，而这一切又都来源于我们平时的学法与同化法的程度所决定的。
记得今年五月初，我正打算与几位同修外出做真相资料，突然接到老家的电话，告诉我哥哥出车祸了。当时就车毁，一人死亡，多人受伤，而哥哥伤得还很重。我的心一下子就提到嗓子眼上了，哥哥有没有生命危险，会不会承担什么刑事责任，能负担多少经济责任等等等等，越想越着急，翻来覆去的也睡不着，暗暗的流了一夜泪，真想立刻启程回去看看，完全被亲情带动着，忘记了自己是一名大法弟子。第二天，同修们简单安慰了我几句后，我就开始学法发正念，渐渐找回了自己，清醒了很多。是啊，我能不去做真相资料吗？不能。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自己的史前大愿。那么为什么这时哥哥出事了呢？这也是旧势力利用我人情味重来干扰和迫害我，不让我去做真相资料。平时还觉得自己修得不错呢，关键时刻才看到了难与自己的不足，也就是法学的不够，人念占了上风。但不管怎么难，我也要过，否定它，不承认一切干扰大法弟子的邪恶因素的存在，彻底解体它。可是在劫难当中，不是说要否定就能否定的，因为我们是在人中修炼，情时时刻刻都在干扰着我们，还有虎视眈眈的旧势力总是找各种借口来迫害我们。当时我就觉得很难，仿佛有两个我在打仗，一个要回老家看哥哥，一个要去偏远乡村救度众生，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我呢？真是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真的很难。其实难就难在放不下对亲情的执着，对人心的割舍。通过学法发正念，神的一念占了主导地位，我们按时去了外地。一路上我为自己能放下人心，为那里有缘人能看到真相资料而欢喜。回来后我还是去了趟老家，这次心里很平静也轻松。我也明白了常人到哪一天该怎么样就怎么样的理，如果我放不下对亲情的执着，旧势力就要钻空子，哥哥的事就更糟。因旧势力从不把人当回事，他也会利用这个借口来迫害我。我要选择神念，听师父的话，放下人的东西，才会有神的东西。结果哥哥的身体康复及事情处理得都很好，我也利用这次机会约好了郊区同修一起去室内看望那里的同修。到了一个同修的摊位才知道这里的多名同修被绑架了，交流了一会儿我们要走，同修善意地说出门打个三轮车，因带了些真相资料。我的第一念是这里同修少出入，容易被发现，快点离开吧。结果三轮车嫌路远，只好打出租车到车站，郊区同修的车方便先走了，我一个人在等车。来了两个男的，直冲着我的包使劲地问这问那，全是不合常理的话，我心中有些不稳了。还没容我多想，这时一辆警车快速地开来，靠着我的身边停下了，跳下三个警察来把我围在中间，他们愣愣地看着我。这时我的第一念想快跑，可是怎么能跑掉啊？这时才想起求师父加持发正念，师父还是帮我化解了那一难。常人中的表现是警察去拦一辆超重货车，忘了我的存在。发生了这么多事，我的正念应该强了吧？可事情还没完，晚上在妹妹家整理好真相资料，准备到附近农村去发。妹妹是一个常人，要和我一起去。我们步行到几里外的村庄，第一个村庄比较大，做得也很顺利，做事心欢喜心也起来了，钱拿得少了，留点到下个村再做吧。刚到村口被两个骑摩托车的男子拦住，费了许多口舌他们才走。结果他们又第二次第三次返回来问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不停地发正念向内找，在师父的呵护下平息了干扰，我和妹妹发完资料平安地回到家。其实我们在修炼中就是人念与神念交替出现的过程，神念强时做什么事都顺利，人念强时就会有干扰被带动。个人理解就是选择人念与神念，神念强可以清除一切干扰与迫害，强大的神念又源自于我们平时的学法与修炼， 修去人念，加强神念，也就是正念。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发表严正声明的几点体悟。最近我终于冲破了旧势力的邪恶干扰与迫害，堂堂正正地写出重新修炼的严正声明，从法理上清醒地认识到发表严正声明的必要性和严肃性。在明慧同修的帮助下，严正声明得以发表，我更坚定了重新修炼的信心，并从中找到了自己的私心与不足，真正地感受到了大法的威严与慈悲同在，那种心境无以言表的光明。现将自己的几点体悟谈出来与同修分享。一、向内找，清醒地认识自己犯错的根源所在，敢于正视并曝光解体它，是大法与众生期盼的，是旧势力最惧怕的。发表严正声明是大法和师父慈悲于我们，给在修炼的路上走了弯路留下污点的大法学员的一次重新修炼重新做好的珍贵机会。我们一旦因为这样或那样的执着心不放而错失重新在大法中修炼的机缘，那真的是一个大法修炼者与期盼我们的众生永远的深深痛悔与遗憾。由我的亲身体悟写出严正声明的那一刻，真的是有脱胎换骨的美妙感觉，仿佛长期束缚自己的一层无形的邪恶的壳瞬间解体。希望至今还没有写出严正声明的曾经走过弯路的同修快行动起来，珍惜这万古修炼机缘，师父、同修和众生都在等着我们呢。二，在写声明和发表声明的过程中找到了证实自己的私心，将严正声明发给明慧后，我的心里就一直不平静，急切地盼望声明的尽快发表。每天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每日明慧，查看自己的严正声明是否发表。在一连几天都没看到发表时，心里没底了，各种杂念和执着一股脑地涌现出来，是不是发的邮件明慧没收到，是不是自己的认识不对，不符合法的要求不给发表呢，甚至还想过是不是师父和大法不要我了等等。但是很快自己便冷静下来，认清了那些不好的念头不是我自己，而是邪恶的干扰和自己的后天变异观念，认识到严正声明的发表与否是严肃的修炼过程，只有自己的认识清醒到位，心性达到标准了，声明自然会发表，否则就是自己还有没认识到的执着，有没有清理掉的败物，那么自己更要向内找，把它们挖出来解体掉，重新写出来。即使严正声明顺利发表了，也不代表万事大吉了，那只是新的起步，今后修炼的路上要自己加倍努力跟上正法进程，实实在在地做好三件事，才能弥补曾经给大法造成的损失，成为一个堂堂正正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这不是常人中犯错后的道歉，求得别人的原谅而达到心理上的平衡，而是我们向大法、向师父和期盼我们的众生以及我们自己发的重新修炼的声明，是神的誓言。想到这儿，我不再执着了。结果又过了几天，自己在看完当日的明慧交流文章后，看到自己的声明顺利发表了。三，找到了一颗为私为我的私心，声明顺利发表了，可对照自己的原文，已经由明慧同修将不必要的内容删去，原来的1000多字缩减到300字内。我仔细地阅读发表的声明，找到了自己的两点不足。一是自己有怕写的不全，不能充分曝光解体邪恶的心，所以在写作中走了另一个极端，流水账，细枝末节什么都写上了。其实师父什么都看得最清楚，写严正声明主要是大法学员重新在法上认识曾经犯过的错，声明作废，从而破除旧势力的邪恶安排，重新堂堂正正走回修炼的过程。重在法理上真正清醒地认识到了，而不是表面形式的如何详细。二是自己写出声明就想立即发表，要常人似的立竿见影，没有考虑到明慧同修每天都要接到无数的稿件，而他们又要一件件的校订、修改和把关， 保证明慧网的质量，为同修和世人负责是多么的不容易。我只考虑到自己如何如何，忘记了修炼人是要做到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真是惭愧。找到差距，我会迎头赶上的。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叶子的文章，在家庭环境中修自己救世人。我是1996年3月得法的，12年来置身于单位、社会、家庭等诸多复杂的环境中，特别是720以后，在邪党的高压和迫害中经历了磨难和考验，凭着坚定的信念在正视大法、讲清真相、救度众生这条路上走了过来。在家庭这个环境中，我觉得也能修炼，关键是你怎样摆放家人与自己的关系。我在婆婆家多年来总是把自己封闭得死死的，相处中也不自然，表面上对老人很谦恭，言听计从，内心却心存芥蒂，唯恐对方算计自己。因为婆婆曾阻拦过我的婚事，所以我对她记恨提防，多年来郁郁不乐，认为怎样对她也无用，心中塞满的是处处的不如意和对自己的不公，所以怨天尤人，在无奈中打发着日子，扼着妒忌心所致，为私为气，自为不公。选自《精进要旨境界》。师父的法一语中地，打开了我的心结，顿时豁然开朗。多年来自己容身于成人社会这个大泥潭里，浑身沾满了污垢，现在不同了，我是一个大法弟子，怎么还能和以往一样与常人为伍呢？在正法修炼中洗刷自我，真正把自己当作练功人，提高境界，归正一切不正的因素，这才能升华呀。家庭中形成的局面，不正是自身的私欲膨胀所造成的吗？站在常人的基点上就是一个常人，修炼就是一句空话。静下心来剖析一下自己，不平的心充满了争斗妒忌，这就是多年来家庭关系僵滞的原因所在，这就是后天形成的人的观念的症结。虽然这些年来也在修也在提高，可没有从根本上发生变化。特别是720以后，为了使众生明白真相得以救度，这个问题尤其显得突出。师父在法轮大法一节中说，作为一个学员也好，作为一个法轮大法的修炼者也好，特别是做辅导员的工作，人家不把你看成是一个单个的人，一个随随便便的练功人，你无论做出什么事情，人家都会把你看作是一个法轮大法的修炼者，代表着法轮大法的形象，这件事情很重要。对照师父的法，我问自己，你是这样做的吗？你把大法弟子的风貌展现给家人了吗？在以后的日子里，我把家庭看作是我的修炼环境，把家人看作是等待着我去救度的众生，提醒自己尽量时刻保持正念，前提是多看书学法，对生活中的矛盾和家人的相处都能正确面对，处处找自己修自己，用心去理解婆婆，关心婆婆，善待他人。渐渐的，我感受到他们很贴心，很通情达理，关系越来越亲密，相处也越来越融洽。这时的自我不在了，再也看不到亲人的不是，只能盯住自己的执着和不足。几年下来，家人在我的身上看到了大法的纯正、美好和超常，所以很支持我做三件事。特别是婆婆不但戴上了大法护身符，还帮我把全家人都劝退了邪党组织。当小数字收到或捡到真相资料的时候， 老人总是叮嘱他收好，给你嫂子发出去救人。我感到当自我与执着交织在一起的时候，面前的路坎坎坷坷，而理解宽容，时刻用大法对照修自己之时，却柳暗花明，一片海阔天空。如今我的父母弟妹及后辈们都发自内心地感叹大法的神奇，因为他们真切感受到了大法的超常无私，感受到了大法弟子的身心变化，同时也目睹了大法在亲人身上所展现的神迹。现在他们全部都退出了学党组织，为自己选择了一个美好的未来。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家庭不单纯是有着血缘关系这样简单，它是整个人类社会所覆盖的一个小小单元。亲人们就是众生中的一份子，同样需要我们救度。一个修炼者如果用大法对照自己的一言一行，在矛盾中找自己、修自己，善待家人、理解亲人，在祥和宽松的环境中讲明了真相，证实了大法，也提高了自己的层次。反之，不但修不好自己，也使家人的命运面临一个可怕的境地。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打破技术障碍，首先要去掉心理依赖。最近因为网上 XP 万能克隆光盘很久没有更新，加上版权问题，新的也没有了下文，造成很多同修盼望后的失望。由于很多人不熟悉技术，出于安全顾虑不敢用常人制作的系统，以至于影响资料点的运作。其实技术安全一直是困扰我们的难题，往往容易走两种极端，一个是不懂技术的也毫不注意，一个是很懂技术的往往追求极端的安全，把大量时间耗费在不断修改软件和系统用来做防护上。其实绝对的技术安全是不存在的，每一个安全防护都需要付出时间的代价，安全只是相对的，体现电脑和网络上就是一些基本安全原则和使用习惯。但现在有人太绝对化，不是大法弟子编的软件不敢用，不是大法弟子办的网站不敢去，以致影响正常工作进行。前几年使用破网软件人少一些，而现在的情况呢，是很多常人经常公开使用破网软件，还有一些常人技术网站公开推荐无影无踪，而我们有的同修还固步自封在自己想象中的安全环境，限制了自己。其实从安全角度讲，什么也不做是最安全的，但你要完成自己的使命，就要在所谓安全和行动上做出选择。比如系统老化总出故障怎么办？用个常人的系统暂时用一阶段不就行了？工作不能总耽误呀，或许是有漏洞、木马等安全问题，或许这个那个问题，没什么可怕的。使用有问题系统的人在大陆至少上亿，用破网软件的至少几十万，你一个人怕什么？不要效仿，仅是在不得已情况下。最近清新论坛上经常看到请求帮助之类的，就感觉有点那个。其实很多问题自己在网络上搜索一下，答案遍地都是，速度还快，还不用破网，不用等待别人回答，更无安全问题。其实我对电脑也不很懂，但我的绝大多数问题都是自己解决的，都是先在常人网络上搜索答案，实在不行再到清新论坛先搜索后发问，毕竟那里技术同修时间也很紧张，尽量少打扰人。我听一位同修说的一件事很感人，一盲人同修因别的同修都嫌他给大家带来麻烦，表面上对之关怀，实际则躲避之，720后就更没人帮他。我开始也不认为他能参与做真相资料，可人家自己在家默默地学电脑做资料，能送给同修发就送，不能送就自己摸着楼道发。我要不是在旁边看着，是根本不会相信一个盲人能在家人的少量帮助下打印刻录。当看他的电脑时更让我惊讶，电脑上装的是天网防火墙、金山毒霸，还有什么3721等等流氓软件，他就这样用了整整3年半。他除了上明慧、放光明等少数网站，下载完就走，几年了都不知道动态网上有哪些网站。设想一下，如果没有清新论坛，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就不做该做之事了吗？我们就不做系统了吗？就不做真相资料了吗？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山东大法弟子的文章，走出预言，融于法中。长久以来，有许多同修，包括我自己，从师尊的某些讲法中，从一些预言传说中断章取义，以为对未来的正法形势、宇宙演化、社会发展了如指掌，在与常人交往中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一种先知先觉的口气，让人觉得难以理解，造成了负面影响，给救度众生人为地制造了不小的困难。而且一些同修在奥运召开后显得非常失望，仿佛情绪受到了打击，救度众生的事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作为大法弟子来讲，在事情未发生之前就不负责任地乱讲，这连最基本的修口都没有做到。师尊也多次讲过预言中的一些事都给改动了，不准了。在这过程当中也暴露了我们不易觉察的显示心等等常人心。过去因这些问题，我们已蒙受了不少的损失，为什么就不在乎呢？其本质很可能是证实自己的心太强了，并没有理智的全面的考虑问题。希望广大同修能够彻底从古今中外的各种预言中走出来，真正认识到我们现在都是修行中的人，无论层次高低，都有修炼过程中的关和难，谁也不是洞彻宇宙、未卜先知的觉者。以赤子之心去学法，以修炼者之心去行事，把心思放到法上，无愧于师尊的慈悲与苦度。个人体悟，层次有限，仅供参考。何时？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神与人能否谈婚？七仙女与董永的结合遭到天庭的反对，王母用法力将其隔开，每年也只有鹊桥相会。这段爱情令世人羡慕，为何却遭上界反对？这里面似乎在述说着一个理，一个神与人能否结合的理。关于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是否应该与常人或新学员结婚的问题，原来一直不理解。可是最近身边发生几起这样的事件，眼睁睁地看着结一个掉一个，真是悲哀。现阶段神与人到底能否谈婚，我把个人体悟写出来。一，为何来世间？师父给我们安排的只有一条路，修炼的路。我们来到人间就是来修炼的，无论穷与富、显赫还是卑微，身处在哪一个环境、过什么样的生活都无所谓，我们就是来修炼的、来救人的，其他的重要吗？二，境界差距。常人难知修炼苦，争争斗斗当作福，红银迷中修。常人在追求与向往中不断造业，修炼人是在苦修与去执中消减业力，境界之差何其之大。妻子与我都是老弟子，也刚完婚，我们却选择了一种简单质朴的生活。我有两个生意，每月盈利很多，但我们没有去买房子，没有去买汽车，把所得都捐了出去做真相。这种境界绝不是常人所能做到的。在夫妻生活方面，虽然是新婚，我们是不过的，不是强为，而是想不起来。那换成常人，你说把家里的钱都拿出去，也不买房子，也不买汽车，他能理解。结婚了，你说你不过夫妻生活，那不打翻天吗？为救世人一命，修炼人可以不遗余力地去做，什么都能舍。而此时常人想的是什么？事业、挣钱、占有、欲望、消费，能一样吗？不一样。三，常人的担心。作为修炼人，能不做正式大法的事情吗？能不出去救人吗？而你面对的又是不修炼的妻子或丈夫。几年前，我家的一个工人追求我，在大法的引导下，他也想要修炼。后来要涉足婚姻的时候，我劝他再慎重考虑， 回家和父母朋友商量一下。不久后他给我写了一封信，上面写道，他怕失去我的日子。是啊，我太能理解一个常人为什么这么想。他想要的是满足情欲的长相厮守，我也应该符合他吗？何止如此啊，大法弟子所做的一份传单，一本酒瓶，一件讲真相的事，对他来说都是一种莫大的震动。硬要结婚的话，对他将是一份很难承受的现实。我也知道此前发生不光彩的事都是自己有执着造成的，比方说放不下的情欲，难耐的寂寞，向往人的安逸生活，这些心迟迟不去，反映到常人中来了，造成了今天这些不必要的磨难。前几天一位娶了常人妻子的同修告诉我，一切都知道晚了。真可谓耳鬓厮磨两情愿，迷在人中苦作甜，忠言献见众言劝，一婚忘却千古怨。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请听以下几篇文章，请大家重视恶人榜的作用。一次去农村发真相资料的经历，我是这样发真相资料的。摘枣记，我的简单资料点，结合当地社会热点事件，讲真相效果好，对于外国也有腐败和造假的回答。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请大家重视恶人榜的作用。我处有一居委会主任忽然找到我说，他其实没做什么坏事，希望我为他作证，把他的名字从恶人榜上取下来。原来他在信箱里收到同修发的恶人榜，看到他的名字在上面，他一再表示做坏事的都是610的成员，他们只是迫于压力，并表示以后再也不参与这类事情。后来在协党奥运期间，他也确实没有参加迫害大法弟子的恶行。上述事例表明，随着另外空间邪恶因素的清除，世人越来越清醒，也希望在迫害严重的地区，大家都把本地恶人曝光到明慧，同时在恶人的驻地附近散发宣传有本地恶人的恶人榜，可以有力地震慑邪恶。尤其是一些基层的居委会人员，他们的身份很容易搞清楚，把他们曝光后，他们不敢参与迫害，可以更进一步使邪恶的迫害增加难度，从而为全面结束迫害创造条件。另外，如有恶人向大法弟子表示悔改，大法弟子也请休口，注意保护他们，不要让太多人知道他们的具体身份，否则如果被邪恶知道并报复当事人，会给更多想悔改的人制造难度。大法弟子要理智稳重地救度世人。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一次去农村发真相资料的经历。我们学法小组通过学习师父所有的讲法，我们认识到要加大力度救度众生，做好三件事。想到我们地处山区的农村，还有很多人没有听过法轮功，不明真相的人只听到邪党电视报纸的谎言，我们认为我们的责任重大，要去农村各地发真相资料，使山区农民能明白法轮大法真相，使每一个世人能得到救度。有同修问白天还是晚上去，有的说白天去，有的说晚上去，最后几个同修商量还是晚上去比较好，因为到农村去比较远，坐车来回都要两三个小时。其中有一位 A 同修是上夜班的， B 同修问 A 同修你去不去，他说我要上夜班。 B 同修说大家整体去做神圣的事，机会难得。 A 同修说我去，于是我们就相约在他上完夜班再去。时值后半夜3:30多，一路感觉到同修们为救度众生做好三件事的坚定信念，坚定正念。我们一路不断发正念，到达目的地后分两批出发，分头去发放真相资料。其中三个同修在师父慈悲呵护下，有惊无险地把全部真相资料发放到每家每户。 A 同修和 C 同修一起，两人分头行动，等两人再聚头的时候，手上的真相资料已经不多。两人商量着往前走， 看前面加油站旁有两座房子，就过去一看，和加油站之间隔着水沟，而且又宽又高。 A 同修说，能找到出入口就进去，找不到就算了。走几步看到路口，两人各取一座屋，结果引来狗叫。就在两人返回的时候，有一个男人猛喝，什么人，干什么的。两人不出声，一边走一边发正念。没想到那人房间亮起了灯，并拿了手电跟了过来。这时 C 同修已经到公路对面的几座房子去散发资料了， A 同修在路口走也不是，留也不是。当时想，再大的事都不能丢下同修，因为我们是一个整体。他看到那人还叫了几个人一起过来，一边转头找同修，老也不出来。这样的场面是他第一次见到，有点不知所措。他马上请求师父呵护，真相资料已经发放，民众自己会去看。他走到路基下发正念，求师父呵护保护弟子。那些人不了了之地走了，然后他就帮 C 同修发正念。随后是走到加油站厕所，把身上污水淤泥洗干净。 C 同修跟 A 同修分开后，听到十几个人大喊大叫，打着手电大喊要把他抓出来。 C 同修一听要把他当贼抓，马上出来向民众讲真相，并把真相资料拿出来发给每个村民。村民们不敢要，结果 C 同修给村民们讲明真相，我们是来救人的，有不明真相的民众问，你为什么要这么晚来发真相资料？ C 同修向世人说，因为白天有不明真相的人会报警，共产邪党九年来镇压法轮功，使世人只看到邪党电视、报纸谎言，被邪党蒙骗，看到天安门的自焚事件，世人就相信了，但到现在还有不明白法轮功真相的。 C 同修说，邪党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把大法弟子抓去用上百种的酷刑迫害大法弟子，活活打死几千个大法弟子，问他们听说过吗？他们说我们没有听过。所以 C 同修说，我们今天就是来让你们了解真相的，当时还有不明真相的人要去报警。 C 同修立即劝告，不要去报警，你要是去报警，不但你自己犯罪，还会连累家人。那人一听明白了，再没有说什么，然后他把真相资料发到每个人的手里，让他们自己去看，在伟大慈悲师父的呵护下安全走脱，而且 C 同修手中还有资料安全发完。我们几位同修发完资料后，整体安全回到家， A 同修和 C 同修才把他们经过的事讲出来。从这件事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悟法。 A 同修看到了自己的怕心、执着世间利益的心，如果能放下一切人心，堂堂正正的正实法，结果会更好。这件事发生以后，本地区同修说什么的都有。有同修问我们，为什么要选择在晚上发放真相资料？因为山区农村大多偏远，很少大法弟子去讲真相，而且在农村里不像在城里一样，看见一个生人，大家都出来看你。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白天到农村去发真相资料不太方便，所以我们就选择晚上。我们小组几人分头去散，虽然每家每户都养有狗阻碍我们发真相资料，但是我们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每个同修都正念正行，把一包一包的真相资料发放出去。我们还发正念，让拿到真相资料的人都能明白真相，得到师父的救度。我们心里清楚，在任何事情中，我们都要去掉人心，改变人的一切观念，真正做到学法实修，去掉人心，真正走神的路。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发真相资料的体会。我住在南方某城市，这里人口密集，外来人口众多，地域以自然村为主，现在叫社区。外地打工者一般租住本地人的楼房里，他们每天早出晚归，忙忙碌碌，很辛苦。我想我们讲真相不能落下这些打工的外地人。由于生活节奏快，几乎没有闲暇时间，我就把真相资料直接送到出租屋里。 出发前，我先发正念，清除要去的地方的邪恶和干扰，让那里的众生明真相。资料的携带，男士可把资料放在衣服的大口袋里，女士可以放在随身用的那种小包里。我们的资料品种很多，看情况发放，搭配好资料，用各种大小不同的自封袋包装好，外面贴上双面胶，一走一过顺手贴在房门上，很方便。两个人配合最好，房门楼门便于粘贴，门口的石凳、斜下、窗台等处适合放大本的资料，让住户回来就能拿到。一般一层楼发几份，不要密集发，容易引起注意被人收走。楼房有的能进，有的不能进，因为这里治安不好，偷盗现象严重，人们的防范心理很强，很多门都装了电子门卡，进出都要门卡，有的房东还请了专门的人看守，这种有人看守的楼看情况也可进去。如果楼层高，住的人多，正面墙点大的方方，就像住户一样，不要看保安，径直走进去，一直上楼。在上楼的过程中，观察好每一层情况，为下楼发资料做好准备，注意每一层有没有摄像头。现在很多楼都安装了摄像头，一般都装在楼梯口或走廊的两头，有摄像头就不要在每层走廊里走动了，不能进的就粘在楼门上，一般很快就被人拿走了。在社区巷道里走的时候，观察楼门时注意不要东张西望，那样很容易引起人的注意。观察时眼睛动，头不要动，边走边观察，放下资料不要回头，一直走过去，保持正念。即使有人看见也不要慌，我们是做最好的事，是救人来了，让人明白真相和道理。常人中发传单也不是违法的事，很正常，跟人照面就微笑打个招呼或点个头，把修炼者的善传给人，一般人也会以微笑回应。另外，现在社区的巷道主要路口都有摄像头，这种摄像头只能照到一个人，看不清面目，除非是熟人可能猜得出来是谁，对陌生人没用，监控室的人也不可能都看到，这是邪党搞的恐吓工程，白费劲儿。在发放资料的过程中，正念强就能让每一份资料都起到清除邪恶、救度有缘人的作用。根据反馈回来的信息看，有正面的也有不好的，听到好的不欢喜，听到不好的也不灰心，找出不足，只要信师信法，智慧会源源不断的出来，修去怕心的干扰。现在我已找到同修配合，开始走出附近社区，向更远处发放，我们会坚定平稳地走下去，救度更多有缘人，圆满随师还。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结合当地社会热点事件，讲真相效果好。今年从雪灾、西藏事件、四川地震、贵州瓮安事件、奥运造假、山西溃坝到三鹿毒奶粉事件等等，很多人都在不同事件中体会到了中共邪党的邪恶和虚伪。加上历史上众多的事件，中国的老百姓或多或少都受到过中共邪党的不公正的对待，很多老百姓对中共邪党的邪恶都有着深刻的认识和体会。在讲真相的过程中，我经常先从社会热点事件讲起，民众对邪党都非常痛恨，然后再讲退党大潮，大部分民众都愿意用化名三退，然后讲邪党使用欺骗的手法来蒙骗群众的事件。在讲这些事件的过程中，讲大法的真相，人们就容易明白。有些人虽然以前就明白邪党的邪恶，但不一定肯三退，但是讲发生在他们自己身上的事情时，比如当地的热点事件，很多人马上表示愿意三退。像三鹿毒奶粉事件，这些做母亲的无不痛恨邪党，愿意的三退人很多。吉首融资事件发生后，吉首的民众三退的人也非常多。奥运会期间讲奥运开幕式作假事件，民众很快就明白了并愿意三退。在一定时期内，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老百姓关心的大事件，不同地区用当地的事件作为切入点讲真相，效果会更好。
听众朋友， 今天晚间的一小时明慧广播节目就到这里，明晚的九点我们将继续为您播音，祝您晚安。